香港八一八流水式大型集会登场，超过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大批武警军车集结深圳，是否有可能出现武力镇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习近平亲自与示威者会面，香港富商李嘉诚登报反对暴力，并称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面对历史关键时刻，北京能否做出正确抉择？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八月十八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今天八一八在香港大型集会流水式示威的一个现场画面，还看到了一面这个英国的国旗。那么香港反送中的抗声现在是持续升温，连续几周的流血冲突之后呢，今天八一八名正合理非的流水式大型集会登场。根据刚才我们访问到的这个吴文远社民联主席，他根据目前初步的估计，可能至少又有100万人上街。那么现在也看到解放军武警的军车在深圳集结，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会出现所谓的武力镇压？另外，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香港如果重新制造天安门那样的一个新的记忆，中共将铸下大错。究竟要如何避免六四天安门悲剧在香港重演呢？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建议习近平与香港的示威者亲自会面。另一方面，香港的富商李嘉诚也登报反对暴力，他在报纸上还称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引起了各方的不同解读。那么看到在六四天安门30周年之后，中共再次面对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海峡论坛今晚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在台湾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我参加跟我们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八九学运领袖，那么同时也是一直关注香港问题的吴尔开西先生到我们台北演播室节目现场。吴尔开西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吴尔开西先生到我们台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的现场。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吴尔开西先生参与今晚的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今天是从在纽约为您通过视讯邀请到香港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先生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杨议员欢迎您。
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评论。
好的，感谢杨岳桥议员。那么今天海峡两岸的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今晚的这个针对香港危机进行的特别节目，并给我们留言提问，向两位来宾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使用脸书的朋友们可以看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这个杨岳桥议员，跟我们谈一下今天您所看到，刚才我们现场已经播了很多的画面，在这个香港八一八的这个由民政发起的合理非的大型集会，看起来目前人数是非常的多，你怎么看今天晚上这个情况和它指标性的意义呢？杨议员。
今天八一八其实是一次非常指标性的一个集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经过好几个礼拜警察滥用武力，而且过去一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一个手舞串铁的一个香港的女孩，她的眼睛右眼睛永久的逝去了。那其实香港人已经得到了一个临界点，对于警察的滥权其实是非常的愤怒，所以大家号召用最和平的方法，在八一八礼拜天的今天呢，可以出来去展现我们的团结，而且对香港警察滥权的不满。有一点必须要听众朋友要知道的是，在香港你要申请游行呢，必须要得到警察的不反对通知。那今天呢，其实这个不反对通知呢是不存在的，可是香港人用智慧还是走上街头到维多利亚公园。那当然你看到维多利亚公园不是非常的大，那大家呢都用智慧在走到街头上， 就流水式的到走进去维多利亚公园。我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跟朋友都告诉我，在香港今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不稳定，而且还下雨，可是大家也是非常的有耐心的，慢慢用几个小时进入维园，慢慢的离开维多利亚公园。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暴力的行为，其实就是香港人用最多的耐心，除了告诉香港政府、告诉北京，还有是告诉全世界，我们的要求还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
好的，今天我想继续请教杨岳桥议员，看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香港反送中运动经历了这么久，当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有些是比较支持这个勇武抗争的，那么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和平理性，像今天诉求就是合理非，像还有一些是支持港独的，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参与的人士呢，包括了教师、公务员，各型各类的都有，也有妈妈走上街头。跟我们谈谈这场运动，就您看来，当然你这次来美国来跟这个美方人士进行交流，这可能也是美方非常关切，究竟这场运动接下来走向会走向哪边，它内部的一些不同的路线跟声音又要如何制衡呢？杨岳桥议员，您的看法？
我想这一次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人都能够走在一起，其实因为大家目标是非常清楚，所谓五大诉求其实是大家最大的共同点，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口号，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批评另外一些持不同想法的人，只要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可以互相包容、互相支持。那当然来到美国，美方不管是外交界、政界还是上界的朋友都非常关心究竟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也希望可以有水晶球可以告诉大家，可是的确到现在为止经历差不多两个半月，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是有一点大家都共同关注，就是解放军究竟会不会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上面。我们只能抱住非常善良的愿望，是希望香港不会出现解放军，而且如果解放军真的出来了，其实除了代表一国两制完结之外，其实也代表对北京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除了香港人要受到影响，其实北京在香港有大量的那个利益，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个人方面的，那所以我们只能抱着那个善良的愿望，北京不会出动解放军。
好的，感谢杨岳桥议员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尔开西先生。其实在香港集会画面的现场的另外一个现场，就是有大批的武警还有军车集结在深圳的体育馆，各国际媒体都在关注现场直播这个军车的动向啊，究竟他们是不是有可能越过边界，这个十分钟就能够开到这个港岛，所以现在大家也都非常担心究竟香港这场运动的下一步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最高层的政界，包括了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说他非常担心接下来可能的走向，并且说如果香港中共在香港重造这个六四天安门的这个印象的话，这个记忆的话，将会是中共铸下的大错。你怎么看香港的这场运动以及接下来解放军可能的动向呢？
从八九年到现在三十年以来，我想这次的香港运动是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最大最直接的一个挑战和撼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京对于这样的香港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首先是惊恐，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一个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啊。那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什么智慧，有创造双赢啊、对话呀、这样的方法。他们的思路是，一步退，他们就会步步退，这个是共产党的思路。他们认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么他们是那个千里之堤，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个蚂蚁洞可能就可以让这个千里之堤溃穴，他们其实是感觉是很脆弱的。那在这种一个很脆弱又掌握着庞大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专制政府，他在面对这个香港人表现如此强烈同时又坚定的，又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样的一种意志的时候，他到最后会以什么样的回应？说实话，我们参加过八九年学生运动的这些人对共产党最深刻的了解，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我认为中国政府调动军队进入香港的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哈，我想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包括这个杨主席哈，这个杨汤，公民党的杨主席，其实我们尽量少用解放军这个词，因为这个就像当年八九年的时候哈，我们说天安门有没有杀人，有共产党说我们天安门广场没有杀人，就好像就是一些名词反而。陷入那个名词之后，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给了共产党一个说话说让这个事实说不清楚的一个机会。实际上中国可能会调动的是武装警察，那么而且武装警察这个名词给人感觉好像是警察，不是调动军队。这个呢是要我们要向全世界很明确的说明啊，中国的武装警察就是军队，就是中国政府所动用的这个军事力量。所以是这个就是无论从用英文或者是用中文讲，我们都应该就避免使用解放军这个词，那不会给让共产党说你看我没有用解放军，我是用武装警察，那也是中国政府调动的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进行镇压。我们担心这个共产党的思路是说当意志对决，就是香港人要自由的这个坚定的这个意志和北京我不给你香港自由这样的意志对决到最后的结果，中国很可能会采取的方法是调动军队香港戒严。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香港要建立一种恐怖统治，他只有通过恐怖统治才能够让这个在我刚才所形容的意志对决的情况之下打消香港人的这个在建立了全面的恐怖的情况之下，他觉得有机会打败香港人的这个意志。那如果以现在这样两个多月这样的一种坚持走到今天的结果，我很担心共产党发现要在香港建立恐怖是需要杀人的。这样的一些担心我发现最近很多朋友都有，那我非常非常担心，很可惜我不能去香港。我到现在还是，如果我能去香港，我现在一定在最前线。
好的，非常感谢乌尔凯奇先生，亲身经历过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的乌尔凯奇先生，怎么看香港今天的这场反送中的运动？他的经验可能有很多的智慧可以借鉴。那我一起去请教在纽约的杨月桥议员，你怎么看刚才这个乌尔凯奇先生他所说的啊？现在在中共在香港要进行的是一种恐怖的统治，而且今天看到又是这么多人上街表达了港人的坚定，可能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危险，然后包括了之前港澳办所称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苗头，是不是一种所谓武力镇压的前奏呢？
首先非常感谢沃尔凯西先生刚才的建议，其实你是我们的老前辈，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提点。对，我完全同意这种语言我们必须要小心，要警惕，就不能随意的用解放军。其实武装力量，我同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用词去形容现在中共可能对香港用的那个武力。我同意，而且也感谢你的提醒。第二是其实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走下去？我的想法是，香港人不会那么容易去退让。当然我完全明白共产党是有可能用恐怖来统治香港，可是我问的问题是，就算你触动武装力量在香港，你真的杀了人，那代表香港人就此会放弃吗？你是代表把闭封港吗？这代表说你把所有的外国人外国媒体都赶走吗？你把香港的互联网就从此就关闭，建立防火墙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干脆就不要香港算，对不对？那就我们现在还是在想的是，究竟你中共想香港怎么样？你可能不喜欢香港人，可是香港给中共给北京的利益是那么清楚，特别是透过金融上面，在商业上面，特别是现在国际形势那么微妙的情况下，香港可以给北京的是往往超越大家的想象。那如果北京真的触动武装力量，真的在香港杀人了，那最后剩下的香港还是北京想要的香港吗？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思考的一点。
嗯， 好的，感谢杨玉桥议员，也请教在台北的乌尔开西先生，有两点请教您哦。这个当时在六四天安门的一个经验，第一个就是刚才特别提到了，中共现在说的是恐怖主义的苗头，这究竟是不是武力镇压的前奏？当年六四中共在出手之前，他先做的这个舆论跟军事的准备究竟是什么？可以请您跟我们详细的谈一下。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八一八有这么多人上街哦，代表这个港人的这个一个再次的坚定。那么我们也知道内部其实有不同的派别跟路线，包括了勇武派、有何礼飞等等。那么中共也非常擅长于分化这些不同的路线，但今天看到这个人数，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同派别在香港的一个团结呢？乌尔开西先生，
是，我想香港人表现出来了这次的团结，刚刚包括这个杨主席他也有讲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一点我是看到了，然后我觉得香港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智慧，这一次以一个并没有那么长久的民主运动的经验的一个香港人来讲的话，表现是非常精彩。但是我也要强调，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太长久的这种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他比方说，我生活在台湾，那有一个情形我所看到的呢，我就会也会想说，跟香港跟台湾不一样的，就是这一次的对立变得是人民跟港警跟警察对立，这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因为其实应该是上街的游行的人民是诉求是跟北京对话，是跟香港政府对话，结果现在怎么变成所有的这个核心焦点是跟港警，也给了共产党一些说法，也一些这种宣传的一种说法，好像把他们形容成为暴力。其实我另外如果一个建议的话，可能是向香港警察喊话，这个是我想要这个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能够，以及包括像李嘉诚啊或者这些不是开始出来讲话了吗？香港的社会的中坚力量、精英力量，如果能够向香港警察喊话，跟他们说你们是香港警察没有错，但你们首先是香港人。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因为我以前闯关啊等等也接触过香港警察，他们是很专业的，但是现在都有一种情绪化，双方都有一点情绪化，就是在这个冲突点上。那这种情绪化的情形在台湾是不会出现的，每一年台湾都还是会有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口号原因呢、啊、来发生陈抗，我们叫陈抗哈、啊，就是这个陈情抗议，那也会碰到跟这个警察的冲突。那白天就是警察上班的时候，那这个穿盔甲、带盾牌、手持长棍，这个驱散这个上班来游行陈抗的人天经地义。但是情绪上大家都很平静，可能陈抗结束了，下了班大家还可以一起聊天说这个。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呢，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我们所看到的。但香港的这个还有就是说，台湾不光是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且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运动的洗礼，大家心态上今天平衡一些。但是香港，我会建议就是向香港警察喊话，港警跟这个人民之间的这个抗争点，这个对峙点，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的焦点。那么如果避免掉这一点，也可以让北京在他的舆论，这也是主持人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也会用什么样的舆论。他就是首先，任何的共产党只要开始想要镇压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和平请愿者形容成暴徒。这个在香港是这样，当年在北京、新疆、西藏，任何时候发生都会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而共产党往往在讲出了这种说法以后，他后面会跟着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这个手段会出台。所以这些天我们所观察北京的官方的这个说法，环球时报不那么重要哈，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他们这个是有一点这个可观察的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指标。那么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说法，这最近是让我相当的担忧。我觉得共产党准备动手，准备在香港建立这个恐怖的一个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非常感谢乌尔开西先生的分析。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之音专访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专访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他的担忧，来听听看李柱铭的说法。
The chances are that it would end up.In a tragic way, there could be death, and there could be complete suppression, all right, of freedoms, like the rest of China. This is the great pity when force is used. I always believe in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because it is only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which are protected under the law. Any demonstration with violence is frowned upon and constitutes an offense in Hong Kong.
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沃尔泰西先生，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共通常在放这个没有去镇压，会放一些狠话，是不是先前这个港澳办说香港群众运动出现了恐怖主义的矛头，会让大家特别的这个？那么另外啊，也注意到，确实现在中共一直把暴力化，像这个之前。当然有一些比较这个情绪激昂的这个抗议者，他打了环球网的这个记者傅国豪，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中共一个口实啊，让他们去做一些可能在大陆内部凝聚这个准备要可能对于香港动武呢也有合理化借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您觉得这样子两相对照，跟您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中共所动用的舆论战或者是心理战来讲，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到底想要什么。这也是刚刚杨主席刚刚也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他是要把这个香港全打碎吗？有我们这种破罐破摔让上海来取代香港的这种可能性，把这个50年不变啊所有的承诺全部这个撤掉，然后也等于把香港内地化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想要的吗？西方在分析北京在下一步会做什么等等的时候呢，也常常会用西方人的逻辑去思考，觉得说这是北京为了中国的利益会怎么做。北京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他们首先不会考虑国家利益，他们只考虑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是两件事。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和中国利益是两件事情，而从统治利益出发，北京会想做的事情，这个统治利益包括什么？就维护统治地位啊。他害怕香港的，一旦面对香港，他如果要是松口了，在这个一直对峙的过程之中，他如果表现出来，要不得不妥协了的话，那么可能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内地？我觉得共产党对这个的担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很明确的，这是他们最思考最多的一件东西。但也还有一个好笑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里边也包括私利，就是这个中国精英的共产党这200个家族，最顶端的这200个家族，他们的庞大的财富跟香港都有直接关系，所以出于统治集团的私利这样的一个角度，而面对香港下不了手，也是一个合理的他们的思路的一个对他们思路的一个分析。当然，说实话，我也很大程度上，希望共产党能因此不敢对香港采取破罐破摔，因此不至于出现死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如果要从一个统治地位的稳固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共产党这些天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央电视台啊等等，他们所用讲的这些狠话呢，让我感觉预示到共产党更在乎的是统治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出兵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大于这个担心破坏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谢谢沃尔凯西先生。那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杨岳桥议员。就是当然在最近呢，在引发中共这个批评香港的，除了连日的抗争之外，还有在抗议的时候呢，把五星旗丢到这个海港里面去，或者是在这个抗议的时候污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么这两点呢，让这个大陆方面也是大做文章，这个微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说这个寻找护旗手啊，我是护旗手啊，除了自己当护旗手之外，还去看别人有没有当护旗手，如果没有护旗手的，一个个都揪出来这样子。所以好几个艺人没有转贴这个我是护旗手的这个信息的，全部都被揪出来说你到底要不要当护旗手。那么也就变成说，好像利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在丑化香港人，说你是不爱国的，你是 毁旗毁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利用中共内部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团结。当然刚刚乌尔凯奇先生提到过了，没有国家，在中共里面没有国家的利益，只有统治阶层的利益，但他们现在希望就是说把它做成一个香港人是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您怎么看这种中共所煽起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这样子一个对香港是不是一个危险？
过去三十年其实除了六四之后，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不下一次的利用民族极端的民族主义去团结国内的民众，去针对某种的力量。当然以前看到抗日抗美，现在当然对于香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其实对于香港的打压不是第一次，在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当年在中国国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抹黑香港的和平示威者，去描述当年站路的市民呢为港独。其实当年如此，现在更加如此，所以我不会很惊讶，当然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中共还是用老方法去处理这些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是不吃这一套的，香港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是非常清楚。那现在我的担心，当然我作为这一个普通香港人，我会非常担心的是他用武装力量，其实现在就希望可以去积累支持，积累在国内的舆论。我也看到蛮多在国内的一些言论是希望北京可以出动武装力量去解决香港问题。那现在究竟北京的想法到最后是怎么样？当然刚才乌尔凯西先生其实讲到，我是非常同意，就中共的利益，统治者的个人利益跟国家的利益当然可以分开的，他们也常常用这种方法去处理自己的问题。那现在我的问题是，其实我也很没有一个答案，我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开放的讨论，究竟对中共有什么好处？如果真的把香港现在压下来了，用武装的方法去压下来了，那到最后中共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只有香港两个字，可是已经没有香港内涵的一块土地，对北京有好处吗？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我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友进来点评，并想请两位来宾来做回应。有两位网友特别挑出来，因为他们都谈到了这个香港的暴力，有比较深刻的这个观察。第一位是冯伟斯特，他说：“香港加油，全中国良心人群支持你们，不相信中共官媒的暴徒栽赃，香港人是全中国的希望，是全中国的明天。”另外一位网友玉邪比较深刻的分析了一下这个香港现在的暴力情况，他说香港游行示威中的暴力，他说六九游行的时候政府就开始使用暴力针对示威者跟记者，那么他说他认为有大量派遣卧底进入示威者，搞不清楚暴力到底是示威者还是政府的卧底。另外他认为这个示威者群体中确有暴力，但是暴力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游行主体的支持。两位这个网友都特别关注这个目前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发生的这个暴力的情况，我想先请在纽约的杨岳桥议员来回应一下，你怎么看这次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暴力的状况？
当然在和平的示威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也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其实某些示威者感到很非常的困惑，而且非常的失望，我是可以理解的。有一点我需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我们香港的示威者是有能力去自我反省的，就过了某些事情发现原来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或者过了头之后大家是可以反省，而且也愿意公开的跟全世界道歉。这个是我发现是这一次特别是有年轻朋友组成的示威者一种非常大的非常特殊的一个element。 那其实我们要反问当权的成年人有这种胸襟嘛，有这种智慧吗？我发现不了。还有一点，当然讲到卧底，其实香港警察在上个星期其实也给这电视台派下来，他们是装成示威者混入示威 示威者当中去做某些的行为，去让大家呢煽动大家的某些行为。那这一点呢，其实香港警察是不能否认的。那其实这个我们也非常的担心，在过去是否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包括一些既让北京非常不爽的行为，是不是也是由警察来做出来的？我们没有证据，可是我们也有这个合理的怀疑。那我们发现香港人现在都非常警惕，也非常的小心注意身旁那些忽然要鼓励大家把行动提升的升级的那些人是否有别的目的。
好的，感谢杨岳桥议员。那么乌尔开西先生，您怎么看刚才网友们提到的这个暴力的情况？还有一场运动，他自我反思的能力，还有该提醒注意什么？跟您谈一下。另外，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时间请你谈谈对台湾的影响，因为刚才提到除了这个。如果中共动手的话，他除了考虑的是香港的金融地位究竟是不是要打碎香港之外，还有一层考量，就是如果真的中共对香港出手的话，是宣告了一国两制的完全死亡。美国的学者在报纸上面用这个英文非常有趣，说把压在棺材上的最后一只手指头也给压回去。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乌尔开西先生。
是，我们先讲这个暴力哈这个话题，然后再来看谈一谈台湾。这个说实话，香港人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和平理性。那已经就是你不能够在一个上街抗议和平抗议的老百姓面对的是这个全副武装的政府和警察的时候，你要求反而更多的要求这些陈抗者要这个理性，要这个冷静。我个人已经觉得说这个是这个全世界呢。如果对于香港陈抗者有这样的要求，这个是荒唐的。而对北京呢，就是北京才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暴力，你没有暴力他也可以说成你有暴力。所以香港人不必担心做什么事情惹北京不高兴，你想要自由民主你就已经是惹北京不高兴了，而且北京会永远不高兴下去。这一点呢，就是说不要惹北京不高兴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呀，是过去这几十年以来对中国的姑息纵容的一个结果，使得中国共产党今天成为一种对全世界我们所面生活的这种经过几千年以来走到这一步的全世界所共同拥有的这种文明的直接威胁。可以就是共产党能到这一步，就是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在姑息共产党。那在今天要求香港陈抗者要冷静，要理性，要这个不要有暴力。像陈抗者上街上百万人的这个好，这么多你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次，表达的是一种香港很强烈的民意。当这个民意所碰到的是一种暴力的对待，香港警察的暴力的对待，香港政府的暴力对待，以及中国政府蠢蠢欲动的暴力对待的时候，抵抗是天经地义的。革命已经到了，就是当政府完全就没办法对话的时候，没办法跟你倾听那的时候，你的目标那么明确的时候，说实话革命我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当然我会希望香港加油，我希望香港能够安全，能够度过这一次哈。那么至于台湾，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的确一国两制呢是过去，现在台湾是选举年呢，今年然后这个明年1月11号要总统和立法委员大选的一个，台湾也出现了一种全世界，共同所面对的一种，我把它叫做推特现象，就是因为你只能写40个字，所以大家的思维都变得非常肤浅，然后呢，一都要挑动对方的那种那根神经，用对立来传做这种政治的运作。使得台湾出现了这个，我想这几十年民主化以来最对立的、最社会分裂的一个状态。那以原本呢，就是在上一次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中期选举，就是地方选举，去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对于执政党的不满的情绪打累积到相当程度的这种选民呢，就是很多把票是投给了反对党，也就是国民党。然而，国民党过去的这段时间，一直的政治的口号很有意思，他们就是要讲这个九二共识，然后就是要讲这个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啊，这是有一些极统派也想要在台湾能够推广的东西。而且共产党逼着国民党必须要买账的九二共识的话，就必须承认九二共识，就必须要承认一国两制。这一点呢，使得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在帮民进党助选的感觉，共产党帮了 这个小英，那使得这个现在小英的这个在选举方面的情势变得慢慢越来越回升，而国民党非常尴尬，非常尴尬。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我想要再三讲，就是面对北京的乡愿，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所过去几十年以来所共同犯的一个毛病。那么在台湾可惜也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台湾明明是一个几十年以来一直面对共产党威胁的最直接的一个社会，按说应该早已经想清楚、看清楚共产党的面目了。但是遗憾的是，共产党它是个很凶恶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而且历史上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啊。那面对这样的好无专制政权，当人们在一种感觉无力的时候，他会犯这个毛病，就是一厢情愿，觉得希望也许我们不要惹北京不高兴，可能可以给换来和平。这个真的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吴尔开西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谈香港这场反送中运动的各个层面的影响，还有解放军是否动手，以及中共领导人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接回了我们人在香港这个现场，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汤慧云，他在现场看到了什么情况，也请慧云来跟我们介绍。慧云。
嗨，主持人你好。
好，现在您的位置还有刚才您所看到的情况，跟稍早前一个小时看到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慧云。
我现在已经转了一个地点，那现在我是在香港的政府总部对开的那个下可道的那个马路上面的一条人行天桥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行天桥下面的那个马路呢，已经被那个从维多利亚公园就是集会流水疏散出来的人群呢，有一部分呢就是差不多都被占领了。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些的人呢，就是他们用一个镭射笔在往那个政府总部的那个外墙上面去照射，然后就是说做一个所谓的那个的极光秀，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一种的行动来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警方方面的准备呢？刚才提到这个，是不是可能会出动政报小组或速龙小组？他们目前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是集结在巴士上面，或是说只是在警察总部附近来进行一个防备？目前看到警方的动向又是如何？慧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刚刚一个多小时之前的那个警察总部跟现在的那个政府总部呢，其实警察的那个部署其实是不多，可是警察比较部署的重兵的位置是在那个西营盘那个，就是说中国的就是驻港的办事处那个中联办外面。那现在有一些的那个就是朋友的一些的通知呢，就说好像是在中联办附近又有一些可能的示威者在集结可能中联办会不会再有那个防暴警察就是在驻守现在还是值得观察。那其实就是说一直从铜锣湾到湾仔到金钟这一带我是从今天的下午的3点前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9点半过后，这6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任何暴力冲击的行为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整体到目前为止，香港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整场活动是以这个非常理性跟和平的情况在进行的。那在人数方面，您看到有逐渐减少呢，还是说还是持续维持在一定的这个规模？那人数方面，民政或是警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数字？因为今天大家观察，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香港民众上街，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慧云。
对对，其实这民政较早以前，就是大概9点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的这媒体的一个预告，就是说在今天晚上10点就会有人数的公布。可是我看到我眼前就是有一些的记者，他们是在准备了就是戴上了头盔，还有一些的防备的装置，有可能呢，我不排除可能是已经收到信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冲击的事情会发生，可是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可是我在观察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呢，其实人潮众多，可能就是说有估计的，事前估计的可能有80万以上的香港人就是走出来参加这个流水式的那个集会，有可能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吧。那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慧云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手状况，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请您随时的回报，感谢慧云。那么目前我们看到香港的一个最新状况，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也会邀请这两位专家在现场跟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香港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议员，人在纽约，而另外一位是八九北京学运的领袖吴尔开西先生，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的讨论，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的能够会见这些香港的示威者，来听特朗普的说法。
要该怎么处理
？I wouldn't want to see a violent crackdown. I put a
我感到担忧，我不想看到暴力镇压。我昨晚写了一些话。中国的习主席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写到，我愿意打赌，如果他和抗议者坐下来，抗议者的一群代表，他会在15分钟内解决这个问题。我敢打赌他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不是他通常会做的事，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我真的相信如果他坐下来，他们有一群领导人，如果他和这些领导人坐下来，我敢打赌他会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好的，听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尔开西先生。那么当时89年，您是代表这些学生跟当年李鹏会面，您谈谈当时的一个情况，怎么这样能够给现在一个情况的一种启示？究竟有没有可能像刚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习近平会去跟亲自的跟这个香港的示威群众或领袖来进行会面？如果会面的话，可能改变什么吗？会像特朗普说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吗？您的看法？
当然会。其实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我们当初提出来的口号是对话，就是很卑微，就是能希望能够跟政府对话。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话，当然能够慢慢的让89年的这场高自联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合法化的组织，然后慢慢的推动中国的这种民主化。89年的这场运动绝对没有想要推翻共产党，而我们看到西藏。过去几十年也是希望跟政府对话，然后中国的比方说环保运动，这个维权运动，中国的这种妇女运动等等，这些都是希望跟政府对话。几年前的这个5年前的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当初他们也提出来了对话这样的一个口号啊。对话听起来很谦卑，但是共产党呢是非常的严厉拒绝，可能他们觉得在任何一个话题上。他们真的要对话都说过别人吧，可能自己理亏，可能是这个原因。但实际上如果这个就是纯粹的想象啊，如果想象习近平人到了，真的能够要到香，而且说愿意对话，真的就走到这个群众之中说，我们来，你们的诉求我们听到了，那你们是现在作为这个中央的这个政府领导人，我们有义务要来细听这个回归香之后的香港人他们的这个声音。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说实话并不会因此就共产党就会垮台，但是共产党的思路不是这样。共产党觉得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对话，我们就不必须在各个方面跟所有的老百姓提出对话要求的来进行对话。也可能是他们债欠的太多，而且很多血债，他们担心一旦这个对话以后，他们的自己的过去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得会拖到他们垮台。蒋经国是当时是决定做了对话这样的一个，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是我们看到的是，也许共产党觉得是看到的是，哇，没想到蒋经国开启对话，接受了反对党成立，从1980年开始结束这个戒严，不到10几年，这个国民党就下台了。这个2000年民进党就执政了，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共产党所害怕的，但实际上他们忘记了2008年国民党还有可以再回来，所以对话这件事情会给中国，会给香港，会给全世界带来的这种利益可以说是要大得多。但是这可能是共产党会做出来的事情吗？他们会担心这样的给能够给全中国全香港全台全世界带来这么大利益的事情却是损害他们的统治集团直接的私利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是共产党的思路。可惜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建议 习近平大概听不进去。
好的，感谢乌尔开西先生。究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提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也想请教在纽约的这个杨月桥议员，您怎么看？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当然包括这个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公开的呼吁了，包括在推特还有亲自讲。那么您在这次在纽约跟美方的人士进行交流，不管是美国的学界或是智库也好，他们有没有也期待这个最高领导人跟香港的示威群众出现这样一个对话的局面？如果对话的话，您认为在示威者这方面有没有所谓对话的前提？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先不要说由习近平亲自到香港去跟示威者对话，就算是派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到香港去，我也估计北京是没有这个胆量。更何况其实在香港，其实林郑月娥作为特首也没有尝试跟示威者对话。我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先不要说来自北京的官员，为什么在香港在地的官员，不管是林郑月娥也好，或者他下面内阁里头的主要官员，为什么也没有人有这种计划去跟示威者对话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没有底，他们没有这种想法。如果真的对话了，他可以说什么呢？他面对群众的时候，其实不要忘记，先不要说北京，就算香港的那些官员，其实他们都没有面对群众的经验。林郑月娥现在到香港去视察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堆官员事前帮他准备，帮他打点。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现在掌权的官员，不管在香港还是在北京的，其实他们也是恐惧民众。就算是在香港的林郑月娥，他当年在雨伞运动的时候，他尝试跟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一个对话，可是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了。那我是不是非常乐观，不，先不要说北京的，就算是在香港的，也不没有这个种去跟示威者直接对话，而且对话了，他们也没有这种胆量去承诺任何东西。
好的，感谢杨议员。那么在继续请教乌尔开西先生之前呢，我想先放一段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谈到香港如果重演天安门，将是中共的一个巨大错误，美国国会也将会有爆炸性的反应。来看博尔顿是怎么说的。
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因为美国人民记得天安门广场，记得那张站在一排坦克前面的男子的照片，记得民主女神像，记得那些要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声音，记得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镇压行动。在香港再造这样的记忆会是巨大的错误。我可以告诉你，我过去几周得知的信息是，国会眼下群情激昂，中国政府如果迈错一步，会在美国国会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好的，美国政界非常担心啊，现在香港的情况是否会重演当时六四天安门的一个悲剧？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乌尔开西先生，您怎么看现在美国跟国际社会可能发挥的作用，能不能真的来吓阻？刚刚提到就是中共方面用这个武力来进行所谓的镇压。另外一方面啊，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就谈到这个对话的部分，究竟这个习近平能不能做出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一个正确抉择？有一位网友明镜他说，他想请教您说，他也是六四的运动参与者，他想请教您30年前您代表学生和政府谈判的时候非常的强硬，和政府彻底的谈崩了，那怎么样去避免当时这个情况？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意见，在谈判的时候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导致情况的恶化，也想请您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乌尔开西先生。
谢谢。我想今天香港的对峙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香港的陈情者跟港警之间的对峙，但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是全世界在面对北京，这个才是真正对峙的本质，这个才是真正北京思考，就是我如何要面对香港的时候他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出发点。30年前的屠杀，说实话是世界姑息和纵容了当时的这个屠杀， 那刚刚 Burden 先生所表达的这个国会，美国国会的这个现状呢，我今年六四的时候还人在美国国会，然后还参加了这个听证会和六四三十年的听证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即使在美国今天这个民主共和两党高度对立的这种状态之下，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有高度共识的，那就是对中国的过去三十年的对中国政策是失败的，而今天又面对中国进行站在一个强硬的反对他的专制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共和民主两党是实际上现在是有高度的共识的。那么我相信波尔顿先生他所讲的这个他也是了解到了国会现在的情形之后呢，如果北京做出一些愚蠢的行为，那么美国不会再重复三十年前的他的这个一个错误，而且美国至少国会不会允许行政部门再走三十年前的那个老路，那个老路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可以叫做基辛格主义，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对中国的偏爱，以及后来的这种所谓用 engagement 哈、这个交往的这样的政策，那我把它叫做 appeasement， 它其实就是绥靖政策哈、那在这样的这三十年的结果呢是姑息养奸，然后呢这个养虎为患，所以到今天中国政府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对全世界文明自由的直接威胁，而且伤害到美国利益，这个是美国现在呢这个所看到的，我在国会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意志。所以北京不仅是要面对香港人坚定的意志，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还要面临一个他自己继续像过去一样的这样的这个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那么世界的意志会是怎么样，还能不能容忍他。我认为Burden 先生刚刚向中国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讯息，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改变，基辛格主义已经不会再适用了。那么如果中国在对香港采取什么愚蠢的行为的话，会很快促成这样的一种政策的转变。那么我这刚刚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他这个是一个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所营造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讯息，就是好像当年学生是政府是要来跟我们对话，然后如果在对话的过程之中是我们因为我们傲慢或者是我们强硬才导致这个谈判谈崩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我是立场坚定，但是立场当时的态度跟李鹏的那场对话我是非常客气的，然后那也不是对话，并不是说八九年这场学生运动这么大的压力让政府导致坐下来好啊，那来听听，那你们有什么想法？不是，他是为了当天晚上要宣布戒严，而要做的一个给老百姓做给中国的老百姓做这个宣传。我为什么要做戒严呢？因为我今天最后一个努力，我到广场上来，到这个人民大会堂跟学生见面，他都谈崩了。结果没想到，李鹏进场之后，这个很长冗长的这个开场白的结果呢，让我们这些被邀请来的所谓谈判代表的这些学生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对话。
好的，
而他是在利用一个向全国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来宣传政府的政策。而我们既然是学生，尤其是绝食的学生的代表的话，我们有责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坚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但是很客气。所以如果说当时这个那个场见面是不欢而散的话，所有的责任都在政府啊，我们是在绝食之中啊，就是你要求，就是所有的实力，包括这个让步的权利，以及动用军队的权力，所有的东西都在政府那一方。
好的，
而我们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绝食的这种方法迫使来政府跟我们对话的过程之中，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后来真的开了枪杀人，来指责当初的学生，也就是被开枪的人，说没有更温和，这个恐怕这个逻辑和道义道理道这个伦理都不得。
好的，感谢沃尔开先生。请教在纽约的杨月桥议员，因为你这次来美国跟美方来进行说明跟交流，究竟美国国会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包括这个之前也提到说，可能如果解放军真的动手的话，对不起，如果中共方面、北京方面动手的话，可能会重新的检视美国跟香港的关系。您认为美国这边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另外，刚刚谈到谈判的问题啊，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很克制都没有出手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去讨论到所谓的退场机制？你们在如果进行所谓和解的过程开启的话，接下来谈判跟对话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准备呢？杨议员，
先讲有关美方的一些态度，我完全同意沃尔开西先生刚才的观察，因为在这边我也注意到，就算现在的政治状况是非常的绷紧，可是民主党、共和党有一个非常大的共识，这是对于中国是非常强硬的，对于香港他们也是非常的关注，也放了话，就算非常资深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议员也说了，不希望看到武装力量在香港出现。那这一点，我想也是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到北京。如果北京真的敢动手的话，可能他们遇到的那个反波是非常之大。而且不要忘记，有很多的大量85000个美国人呢，现在在香港生活或者工作，也有3000。美国的公司在香港呢有那个分布，那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其实香港是非常的大。还有一点就是，国会可以做的就是对于香港关系法的，现在这个法律是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让美国有法律的方法呢去把香港呢分开于中国内地。那如果美方看到香港的情况出现了一国两制不存在的话，他们可以呢是改变这个法律的。那对于香港来讲，当然这个是非常大的冲击，也对北京的利益有很大的冲击。那所以我估计美方是非常的关注香港的所有的情况，特别是北京的一举一动。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问到有关之后的谈判什么的，我的说法是香港人的要求是非常的清楚而简单，其实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林郑月娥对着香港人清楚的去撤回那个条款条例，在技术上可以对立法会提出说他完全撤回。那这个是很难吗？这个需要谈判吗？这个不需要谈判。我们也需要林郑月娥去独立调查警察的那个 misconduct， 那这个也不需要任何的谈判，他必须要做，而且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当然五大诉求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双普选，那这个其实也是早就应该有的东西，那这个究竟有多困难呢？现在我的想法是，北京跟香港政府如果有这个意志，真的希望可以保住香港一国两制，他们可以早就应该去做的事情。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在两个问题最后的请教两位来宾也进行总结了。先请教在台北的沃尔开西先生，我记得6430年的时候，我们访问您，您说这个当年在学生天安门广场前，这个勇气是会传染的，而且传染性是很美好的。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在街头这些香港示威群众讲？还有今年6430年了，中共再次面临历史的转折，您认为中共的领导人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吗？沃尔开西先生。
是，香港加油，然后保重，多保重，照顾好自己。然后的确，勇气是会感染的，这一点我相信今天的香港人最有权利来对我这个说法做出注解。勇气是会感染的。香港是一个原本非常工商业的社会，因此也非常的有保守的性格哈，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每次当碰到所谓这个要理性啊，不要激进呐、这个要温和呀、等等，香港人常常坚持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名词。5年前的香港的雨伞革命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在香港发表，叫做《这激进就是理性》，也就是说，今天香港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激进，实际上是就是那种勇气的感染。受感染之后，大家一表达对意志力的坚定。如果不是今天你要去激进的走上街头，还是和平啊，还是这个理性的，还是非暴力，但是很坚定。这样的一种坚定呢，如果你今天不做的话，就要变成留给下一代。那么过去30年，我常常讲说，我们这个要面对全世界，这个对于希望世界能够站在支持中国一方，能够在坦克和坦克人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方，你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跟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跟坦克在一起。
好的，非常感谢沃尔凯先生。最后的一分钟，我想留给在纽约的杨岳桥议员，究竟港人的下一步要怎么走？你还有哪些呼吁可以借由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下国际社会发声呢？杨议员，
我想告诉所有的观众，特别是在国际上面关注香港的朋友，你们的支持跟关注是非常重要。其实就过去几个月来，还好我们还没有出现非常就中共还不敢乱来，其实就因为有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让香港人感觉到我们绝不孤单，我们需要的是国际继续的关心，而且也需要大家继续的把你们的目光投放在香港，特别是香港警察滥权上面的问题，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关门打仔，这个就是广东话一句话。所以我们香港人是非常感谢过去几个月国际社会的关注，可是未来的时间我们还需要大家不要忘记香港，我们会继续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最用我们希望尽量和平的方法去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值得拥有一套民主的制度，我们值得得到基本法里头给我们的那些承诺。
好的，感谢香港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感谢沃尔凯西先生。明天的时事杂谈将继续推出香港危机特别报道，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